在呢就开始一起来学习哈。其实我们啊前边我们读学到第五章的时候啊，第五章第一节那和第二节是这样记载的哈，大家还都有印象。第一节第二节是这样说，说后来啊那个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那后边还有就不读了哈。那我们看见从法老的话里边，你看见法老他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他首先他是我自己，我来看的时候我是觉得这个法老他完全是蔑视耶和华。你看看他的话，他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呢？这是蔑视耶和华。第二他也说我不认识耶和华，其实这是他真实的属灵光景，他真的不认识耶和华。那我们耶和华神就借着他的大能，借着神迹，借着这些灾啊，是给法老机会来认识他声称他不认识的这位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其实我们上一次啊，你看啊，言行姊妹带领我们去学那个第七章的时候，讲到第一个神迹啊，那个水变血，你看见那个法老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在第七章二十三节啊，我们看七章二十三节那里说，这个法老他就转身啊，他就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这么大的神迹，你想水变成了血，那个不是一小盆的水变成了血，那个尼罗河的水，所有的水都变成了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神迹，以至于百姓在河两旁去挖，然后从那里边得到一些饮用水。可是法老他竟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我们就想为什么法老他不把这事放在心上。那我自己想来想去，我就觉得这个法老啊，他还是蔑视耶和华神。因为术士们，他手下的那些术士们也能够行这个神迹，那法老我想他心里边，圣经虽然没有说，但是他心里边他很蔑视这位耶和华神。因为这位神是他手下的那些奴隶们，那些以色列人，以色列在当时就是为奴的嘛，那些为奴的他们所拜的这位神能够有什么了不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见神他就要借着更多的神迹大能，要让这位法老来认识他。其实这个法老啊，他不是主动的来认识耶和华神，他不想认识神，他只是被动的，所以不是他想认识神，但是神借到一次一次的这个大能的作为啊，让法老来被动的来认识 这位他以前他所蔑视的耶和华神，所以我们就知道在最后啊，他就不得不向神低头，啊，无条件地允许以色列人以胜利者的姿态。我们看见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是逃出去的，他们是以胜利者、得胜者的姿态离开埃及的。所以经文说耶和华的军队就出来了。所以感谢主。那今天呢，我们就把八章九章这两章的圣经呢，我们就放在一起来去看。这第八章呢，记载着三个神迹，然后第九章呢也是记载着第五、第六、第七这三个神迹哈。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六个神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一集经文那样去看，根本那样去看。当然那里面有很多的内容但是我们就概括的来这样去看哈。我就盼望弟兄姊妹我们在自己的读经的时候，你可以更详细的就是一起那样去更多的去得着所以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把这六个神迹放在一起来看。那今天我看六神也不仅仅是六个神迹，肯定会牵扯到第一个神迹，也会提到后面的那些神迹感谢主。那我也就做一个简单的 PowerPoint 很简单的我们就分为几点来看。第一点呢，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神迹这个或者是俗称为十灾。其实十灾呢是耶和华，这是属灵的征战，是耶和华神与埃及的假神的征战不是属灵是与人征战而是耶和华神与埃及的假神的征战。因为埃及他是信奉多神的，其实今天那个印度也是信奉多神的，什么都是神，大象是神，猴子是神，蛇是神，很多东西都是神当年那个埃及就是这样说，他是信奉多神的。那耶和华神他要借着这神迹来败坏埃及人他们所拜的那么多诸多的神明我用诸多的，因为很多的神明他拜那些诸多的神明，神今天要去击打那些神明所以每个神迹击打的，有的是击打的是一个假神一个神明我用神明因为不用神，或者是有时候一个神迹击打的是多个神明，因为也有好多的资料弟兄姊妹都可以去查考的比如我就举个，我不能说一一神迹去说多少个神明那再举我就给大家简单的举个例子吧。比如说第二个那个神迹第二灾蛙灾，他击打的就是一个神明，这个神明的名字呢叫西奎特西奎特它是有蛙的头，头是青蛙的头，但是身子呢是女人的身体。那这个西奎特这个假神呢，他专管的是专管生育的女神。再举个例子呢，第七灾是雹灾这个雹灾他击打的是 三个神明啊，我们从圣经里没有记载几个神明啊，但是都是人家去做研究啊，这样他们得出来的这样的结论。所以第七灾宝灾击打的是三个神明啊，第一个呢是叫努特，这个努特神明是掌管天空之女神。第二个是阿西利斯，掌管庄稼及生产的之神。第三个是叫伊西斯，是掌管医治的女神。那有些神明呢，他就拥有一项，也有拥有多项的那种职责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我就不想花太多时间和大家这个详细的分享这一灾击打什么神明啊，那灾击打什么神明啊，我就不在这里去分享。如果弟兄姊妹感兴趣的话，其实我有一本呢、啊，那个圣经信徒圣经注释的这样一本书啊，它那里边有一个表格哈，我本想放在这里，但是那太多的神明在这里，就不放在这里边的啊，所以他那里记载的非常的详细。如果弟兄姊妹你说我很感兴趣，那你就可以把那个书拿去啊，供你来参考啊。其实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他征战的对象是埃及的假神。其实我们从新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新约圣经也是教导我们的，在大家比较熟悉的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就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边啊，第一点和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十灾呀，是耶和华神与埃及假神的征战啊，这是第一点哈。那第二点呢，就是这个神迹，整个神迹是有规律的，神不是我们的耶和华神不是说。突然想起来这个呀，我就有这个神，突然想起那个，不是的啊，神做事都是有秩序的。那这神迹呢，它是也有一个主题的，这个神迹一个大的主题呢，就是要让人来认识耶和华。我们看见法老说我不认识耶和华，好，那神就给他机会来认识耶和华。其实也不仅仅是给法老认识耶和华，其实圣经的有一段经文也记载，也是使以色列人来认识耶和华。所以这个神迹的主题呀、啊、是认识耶和华。然后我们详细的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十灾呀、啊、前九灾呢，它是分成三组的，或者我们看不出来也没关系，也有好多的这些前人先人他们研究出来的，他们看出来的他说前面这个九灾呢就分成了三组，每三个灾是一组，所以一二三灾这是第一组啊。第二组呢就是迎灾、除疫之灾和疮灾，这是第二组。然后第三组是七八九啊，雹灾、蝗灾、黑暗之灾，这是第三组啊。所以分成这三组啊，其实这三组呢，每一组啊，它都是在这个认识耶和华的大的主题的下边啊，来有自己的一个小的主题。那我们看见第一组呢，它的小的主题呀、啊，就是 耶和华是掌管生命的，或者说唯有耶和华他是掌管生命的。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就来啊详细的来看一下第一组的第一灾是水变雪，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七章十七节啊，第七章十七节，耶和华这样说：我要用我手啊，我要用我手里的杖击打河中的水，水就变作雪，因此你必知道，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感谢主，我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我就把这个小主题就叫耶和华掌管生命。一会儿我们会看见哈，那你会问了，为什么说耶和华掌管生命是小主题？那证据是什么呢？那我们就要看证据啊。第一组，他在灾难中，就是水变雪之灾。那我们想一想，雪代表着什么？我们都知道，雪代表的是生命，雪里有生命，雪代表的就是生命。那第二灾，你看第二灾，那个摩西祷告了以后，我们看见法老挖灾嘛，他请摩西啊来求耶和华。那摩西祷告了以后呢，什么事情发生呢？说那些青蛙都死了。那神为什么不让青蛙？本是从河里来的吗？为什么不让青蛙再回到河里去呢？为什么要让青蛙都死了？你看青蛙死了以后，那些百姓就把它堆积起来，遍地都腥臭了。神为什么让这些青蛙都死了，遍地都腥臭了？其实我是想，神是要借着这个来告诉人们，告诉法老，他是掌管生命的，他是掌管生命的。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那个后边有个私宅啊，你看看私宅，私宅有个特点，那一会儿会讲，是没有事先的警告。那个施灾，神让那个人让摩西亚伦击打尘土，尘土就啊变成那个的狮子哈。但是那些行法术的怎么样啊？他们也想照样而行，可是他们没有办法，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见这些行法术的怎么样啊？他们不得不承认这是神的手段啊。第八章十九节说，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这是神的手段啊。原文里边说这是神的手指，那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能力来造，用尘土来造出这个狮子哈，因为狮子也是生命嘛。但是神，我们的神，他是啊造生命的，他用尘土来造人，他用尘土来造，他是造物哈。那从这里边就让我们看见啊，真是唯有耶和华他是掌管生命的。所以法老这个他手下的那些啊术士们，他们也不得不承认。直到我们在详细的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 其实在古代的埃及掌管生命的啊，那个两位神明呢，一个是尼罗河神，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蛙神海菲特。但是耶和华神借着这几个神迹，就来表明、来宣告，只有他来是掌管生命的。你们所拜的，你们以为是那个代表着生命的那两位神明，也都在耶和华神的掌管之中。所以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就从这三个神迹里面，我们就看见啊，神也让我们去看见，他才是掌管生命的。那些埃及人自以为啊，这是掌管生命的，其实他们其实是假神的，他们是不是真神的啊？所以感谢主。那再说一点呢，就是说神的指头啊，我们说神的指头在圣经里面有好几个地方就讲到神的指头。不，大家可以想到什么地方讲到神的 finger 吗？或者就我就在这方面不图太多花时间了哈，看起来太分心了。我们讲到神的指头的话，神用他的手指写的石板上写的石迹哈。那我们还想到在诗篇啊，第八篇啊，说你用耶和华我们的主啊，就啊，你用的指头啊，那个创造哈、啊，所以我们这首歌怎么唱的呢？啊，诗篇第八篇里边啊，那还想到一个，就是在啊《但以理书》第五章那里边那个啊那个摩沙沙王，你看摩沙沙多狂傲哎，他竟然把在神殿里的杯拿来喝酒饮酒作乐的时候，哇，神的指头在显出来，在墙上显示哎，那个神的指头写的字是审判。所以这个我就是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回去的来修啊，在这方面可以多花点时间啊。这是第一组啊，这三个神迹：水变血、蛙灾、狮灾啊。这个小主题就是耶和华神，他是掌管生命。那我们来看第二组呢啊，就是蝇灾、鼠疫之灾和疮灾啊。这三个灾，这第二组的主题是耶和华是天下的神，天下的神，说是在这个地上，在这个地球上啊，是这样似的啊。他英文里边是那样说，我翻译成中文说是天下的神。第八章二十二节说：“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他是掌管全地的神，耶和华他是掌管全地的神。法老以为他是掌管这个全地的，但是耶和华神他才是掌管全地的神。那证据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证据哈。我们看第二组第一灾就是蝇灾，那我们看见这个苍蝇呢，他听耶和华的命令哈。我们就看第八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啊，把这三节经文读一下。你若不容我的百姓去，我要叫成群的苍蝇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进你的房屋，并且埃及人的房屋， 和他们所住的地都要满了，成群的场面。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场面，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耶和华。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明天必有个神迹。那我们特别注意，神说他要把他的百姓分别出来。其实我们知道，不是苍蝇有这个分辨的能力，而是耶和华神他是掌管万有的，他在他的百姓的周围呢，他是筑起篱笆的，苍蝇是不得越过的。他在歌山地那里也是筑起篱笆的，这些苍蝇都知道这是歌山地，他苍蝇不能越过去。所以你就看见呢，苍蝇是听神的话。得感谢主，那苍蝇听神的话，从八章三十一节你就看得更清楚。第三十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话行，叫成群的苍蝇。那成群就可以想象，那是多可怕的一种光景啊！叫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和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圣经特别加一句话说，一个也没有留下，多奇妙，一个也没有留下。你就为什么一定要说这个呢？就我想这里要表达的是，苍蝇绝对听神的话，神他是天下的神，属都在他的掌管之中。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第二灾，就是第五灾，除疫之灾。这里边耶和华神又分别以色列人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我们看见第四灾，神就把以色列人和埃及人要分开。那现在呢，除疫之灾，神要把以色列人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也要分别开来。其实都是牲畜，但是呢，他们的主人不一样。他们面对瘟疫的时候，他们的结局就不一样。第九章第六节，第九章第六节，那里说，第二天耶和华就行这事，埃及人的牲畜几乎都死了。其实在原文里边没有几乎哈，几乎是我们下边有点点点，就是我们加上去啊，只是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那第二处的第三灾，荒灾，那个行法术的和埃及人以及他们的牲畜身上都有疮呢。行法术的人，他们依靠假神，他们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这个很有意思。你看第三灾四灾的时候，他们承认这是神的手段，但是在这里边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表示他们败下阵来。这里代表的是两个阵营，摩西是代表耶和华神，行法术的他们依靠的是那些假神。他们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摩西他所侍奉的神是掌管万有的， 但是那些新法术呢，他们所依靠的是那些假神，所以他们在摩西面前他们站立不住。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三组，第三组啊，它的主题呢是耶和华是万神之上的神，耶和华是万神之上的神，世上任何一个神啊，他的权柄啊，一个神明啊，他的权柄和能力都没有办法与耶和华神相比拟的。所以在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四节，第九章十四节啊，在结尾的时候说，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的，没在普天之下没有像耶和华的。也就是说耶和华他是万神之上的神。那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有什么证据呢？其实我们看耶和华神透过第三组的第七灾，第七灾是雹灾，还有第八灾就是那个蝗虫之灾啊，蝗灾在这里我们就不多讲，但是耶和华神就借着这两个灾来向法老来彰显他自己他巨大的权能和无比的威力。所以经文才会在这两灾当中特别的提到什么呢？说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特别强调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那第十章第六节那里说，自从你祖宗和你祖宗的祖宗在世以来直到今日没有这样的灾。那我们从每一组来那个灾难啊发布的地点来看，每一组灾，每一组啊，它的第一灾的预警啊发布的地点都是在尼罗河边。大家我想这时候一定是已经注意到了。虽然第三组雹灾没有明确的说是在河边，但是两边都是一样的，两边都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那中间就没有说在河边，但我们应该是我们在推测它应该是在河边。第九章在每一组第二站预警的发布地点都是在法老的皇宫里面，皇宫里面发出。神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地点来发布？因为尼罗河和法老的宫殿都是象征到法老权柄的所在地点，所以耶和华神要挑战法老，要在他以为他有权柄的他发号施令的这两个地方来警告法老。所以我们就看见了神选择这个尼罗河边和宫里边来让摩西对法老说话都是有意义的哈。再往下边来看，那我们下边就来看把那个神迹的果效或者这些灾的果效是什么。首先我们就来看这个法老的口，在这个神迹对法老的口有什么样的果效呢？我们就来看一看。 啊，我们看见来首先来看啊第二章这个蛙仔这个八章八节，我们把这些经文读一下。法老遭到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第一灾的时候，你看见法老不把这事放在心上，但是第二灾蛙灾就不一样了。法老他开始求啊摩西亚伦，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我们看见神迹起作用了。那我们看第四灾的这个营灾，第八章二十八节，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你看在这里边又再一次的求你们为我啊，为我祈祷。你看第二灾蛙灾也是，他已经松口了，说我就容你们去祭祀耶和华。那第四灾这里面也是，我容你们去，只是不要走得很远，然后是求你们为我祈祷啊！你想要法老来求摩西，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着神大能的作为，已经在法老的一个口里边啊，他已经产生果效了。但后边我们知道他的心根本没有改变啊，但是啊，从他的口里整个口上边，从他的话语里边，我们看出来已经有果效了。那我们再看第七灾，这个宝灾，九章二十七节，这个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这一次呢，你看他说他承认啊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那下边他是又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你就看见这个果效好像是更大了，他知道自己犯了罪了，而且承认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和百姓是邪恶的。第十章第十六节，这是下次孙元姊妹带领啊，让我也用一下。第十六节说：“我得罪耶和华你们的神，又得罪了你们。”在第二次，他说他得罪神啊，就是犯罪了哈。承认犯罪是很难得，其实是很宝贵的。这个能叫法老承认他犯罪，这个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因着神大能的作为，他承认他得罪耶和华神，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什么呢？他没有有相应的悔改的行动出来，他没有。其实圣经中这样的例子也有好几个，我们就想到亚当，他也知道他犯罪了啊，记载着约书亚记啊七章二十节。那扫罗也是，他说我犯罪了，但是他是承认犯罪，但是他没有悔改，没有悔改的行动出来。那还有我们更熟悉的出卖耶稣的犹大，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第四节那里面，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们看见这位犹大 他也承认啊犯罪了。第27章第4节，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他也承认他犯罪了，但是没有悔改的行动。为什么承认自己犯罪，可是却没有相应的悔改的行动出来？原来法老的心没有改变，他口上好像是软化了，口是改变了，可是他的心念没有改变。那我们就来看一看法老的心。第二灾蛙灾8章15节，这里说法老见灾祸松缓，就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他特别说就硬着心啊，不肯听啊。然后施灾呀，第8章19节，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可是下边说，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那在8章32节，那是迎灾哈，说这一次法老又硬着心，不容百姓去。第5灾除疫之灾，9章7节，法老的心却是不止，不容百姓去。那我们再来看第9章12节，这是疮灾，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听他们，正如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然后看第7章9章35节，宝灾啊，法老的心刚硬，不容以色列人去，正如耶和华借着摩西所说的。所以我们就看见法老虽然嘴上他的口上面松动了，软化了，他也承认自己犯罪了，得罪耶和华，但是遗憾的是他的心却是刚硬，一直刚硬到第6灾。其实到第6灾才出现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就特别看到的是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而没有注意到其实前面都是他自己的心一次又一次的刚硬，一直到第6灾才有耶和华使他的心刚硬。如果我们再往前面去看，我们看看第4章21节，那个耶和华对摩西说的话，4章21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启示请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容百姓去。这是这里讲到神说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那还有呢，第7章第3节，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也要在埃及多行神迹奇事。所以你就看这2节经文里边，神两次说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但是神没有说马上就要使法老的心刚硬，神一直是等到第6灾的时候，神才这样去照着他的话去成就。 那我们就在想，神为什么没有马上就成就他的话，说使法老的心刚硬，为什么一直等到第六灾，等了可以说一段时间才成就他以前对摩西所说的他使法老的心刚硬。那我们很自然的就去想到，其实神是给法老机会来悔改，神给法老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来悔改。那我们就看见我们的神，他实在是有怜悯的神，不是神不给他机会，神给他机会，一次机会，两次机会，三次机会，四次机会，五次机会，法老心又刚硬，所以神给他机会，他却不抓住机会来悔改。弟兄姊妹，机会过去了就没有机会，神给他的机会他不用的时候，神就要成就他所说的，神就不再给他机会，所以神就照着他以前向摩西所说的，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使法老的心刚硬呢，在我的圣经这个后边括弧里边就是任凭，就是任凭神任凭他。其实我们对任凭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我们以前查考罗马书，那罗马书第一章我们都熟悉的是说有三次神说任凭神任凭他们，罗马书第一章二十四节，所以神任凭他们逞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是第一次的任凭啊。第二次的任凭在一章二十六节就不读了。第三次的任凭是一章二十八节。所以神现在是任凭法老，所以我们看见神不是不给法老机会，神给他一次又一次悔改的机会，可是他没有抓住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以至于他再也没有机会。所以今天神也是给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那就求主来帮助，让我们能够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那我们就蒙福了。所以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常常在这个地方，有时候我们就说神为什么会这样做呢？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其实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是已经是非常的怜悯这个法老。好，感谢主哈，希望这个能对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有帮助哈。那我们来看第四点第四点呢，这个神迹的果效。你看神迹对摩西的信心是极大的祝福啊，对摩西的信心是极大的祝福啊。其实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去感受到那个摩西，他在法老面前说话的时候，不是战惊啊，不是胆怯，而是非常里边的有底气耶，可以说有底气就是有信心的哈。那我们来看一看第八章九到十一节，八章九到十一节，摩西对法老说：“任凭你吧。”我要何时，现在摩西在问法老啊，我要何时为你和你臣仆 并你的百姓祈求，除灭青蛙，离开你和你的宫殿，是留在河里。他说明天摩西说可以照你的话，好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青蛙要离开你和你的宫殿，并你的臣仆与你的百姓只留在河里。我们看见摩西说什么时候，摩西说你来定时间。这是摩西真的是从信心凭信心来对法老来说话，你来定时间。那我们看看再往下面来看第四灾里面，是摩西对法老说话，是26:826-27节还有29节。摩西说这样行本不相宜，因为我们要把埃及人所亚供的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以色列祭祀先祭给神，我们是要杀牛吗？那牛可不得了，按照埃及人便杀牛先祭他，牛是他们的神明的，那所以埃及人不会拿石头打死他们吧。若把埃及人所厌恶的在他们眼前献为祭，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我们要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要吩咐我们的祭祀他。法老说我容你们去，在旷野祭祀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求你们为我祈祷。摩西说我要出去求耶和华，使成群的苍蝇明天离开法老和法老的臣仆，并法老的百姓，法老却不可再行诡诈。这个话真的是啊，真是在很有底气的说这话，可以说他是对神有信心啊，他对神有信心，他在法老面前就有能力。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你有信心，你在人面前就有能力，你在仇敌面前就有能力哈。那我们就看见啊，这个法老这个摩西，你看法老和摩西来讲价还价，但是摩西拒绝向法老妥协，摩西斥责他犯罪诡诈，指责他，这是在神面前有信心的表现哈。所以感谢主哈。那第9章呢，29-30节，摩西对他说：“我一出城，就要向耶和华举手祷告，雷必止住，也不再有冰雹，好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耶和华。至于你和你的臣仆，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耶和华神。”所以你看见摩西的话语里面。摩西说雷必止住，这是凭信心说话，而且止住法老你内心的光景呢，你看见法老表面上好像是我得罪耶和华了，但是摩西说我知道你里边你根本不惧怕耶和华，就是从啊这摩西的话语里边，我们看见摩西的信心大增，摩西的信心成熟了，所以感谢主哈。那我们看见摩西不但如此，不仅仅从摩西的话语里边，那你看见摩西呀 他身上，在前面我们看到都是亚伦身上，但是啊，第9章23节从宝灾开始，摩西向天伸展。那第10章13节也是摩西啊向地伸展。那10章22节的虽然是特别带领说摩西向天伸展。那以后呢14章23节摩西向海伸展。红海就分开， 我相信摩西不是颤颤抖抖的，是颤颤巍巍的去征战的，他是信心，有信心啊，神让他征战他就征战，感谢主啊！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些神迹的果效是什么，对摩西他的信心成熟了，成熟了，真的是啊，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所以感谢主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个啊，当摩西去啊宣告啊耶和华的旨意的时候，说容我的百姓去，好去侍奉我。你去看见呢这几章当中啊，这个啊摩西宣告神的旨意的时候，后面都是有不一样的啊。其中有四次呢是耶和华摩西宣告耶和华的旨意，然后是带着警告，是有四次是带着警告的。你看见这个警告啊，这个宣告的有个结构，这个结构是什么呢？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然后你若不肯，我必死，或者我就叫，或者是耶和华的手。圣经特别强调耶和华的手，其实圣经里面多次提到耶和华的手，一般说到耶和华的手都是和一些灾疾病连在一起的哈，我就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所以它的结构是这样式的，那这样的一个结构来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这样的一个结构它表现的表的告诉我们的是啊，是这个法老决定这个灾发生还是不发生，耶和华神把这个决定权给了法老，你来决定这个灾发生还是不发生。如果你容我的百姓去，那这个灾就不发生；你不容我的百姓去，那我就死，我就叫。这些这个大能的作为要啊，要显出来的。今天你从这几灾里面可以看到这个结构哈啊，特别是第蛙灾第八章二节，还有蝇灾八章二十一节，还有除疫之灾九章二节，还有蝗虫之灾那第十章了哈，这个就以后再讲啊。所以这个结构呢，就告诉我们神把这个灾发生还是不发生，决定权给了法老。这是可以说是给法老的命令，你来决定。因为法老他是有自由意志，神尊重他的自由意志。这个灾是否发生，神让法老你来决定，所以你不能够去，我们不能够去怪罪神，这都是神降灾，都是神惩罚，不是法老你来决定。如果你顺从耶和华神，你就蒙福；你顺从神，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你就蒙福，灾就不会临到。当你不顺服神的时候，那这个灾就发生，就遭灾。其实这不仅仅是对法老，这是神对所有的人，对以色列人也是一样。我们看《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二十八章，你若顺听神的话，顺服神，就蒙福。 因为我们不顺服神，那灾祸就追走追赶你。我们去读那点经文的时候，我记得我刚读的就很有意思，你顺服神，这样的福就追你，你不要也不行，因为这些福气要追着你。当我们不顺服神，不听神的话的时候，那个灾难就追着你，你想躲也躲不了，他在追着你。这是神来对法老这样说，你来决定。所以我们读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实在是恩典满满的神。我们总会觉得读旧约的时候觉得神太不严格了，但是我们读进去的时候，发现神是是一位慈父，我们都是被造。可是神今天竟然要把这些都给我们，祝福和咒诅的话都说在这里，让我们自己来决定。这个创造万有的神竟然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人，神不强迫人。所以感谢神哈。那从这个结构里面到这样的一个警告，是给法老的恩典，使他有悔改的机会。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你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因为我们的神是乐意施恩给人的神。我们看见耶和华神向摩西来宣告他的名的时候，他怎么宣告的？出埃及记34:6，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真实。神是不轻易发怒，那种不轻易发怒是让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不轻易发怒。他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那以西结书3:17，说仁慈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何时知道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解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所，我却要向你讨他杀我的罪。你看见神差遣他的先知来警戒恶人，警戒恶人本来就是恶人，应该刑罚他才是，但是神却差先知来警戒他，目的是让他悔改，让他离开罪恶。所以神也是一样，也要给法老悔改的机会。那第三呢，其实从这样的一个结构里边呢，神的旨意加上警告，这个结构里边它告诉我们的是，神不是乐意降灾祸的神。我不要觉得神他就乐意降灾祸，神不是这样子。如果我们是这么看，那我们就真的是错了。神不是乐意降灾祸的神，虽然你从实灾里面看都是灾，那个灾不是人，不是神造成，是因为人不听神的话，人自己要做神，他背逆神。神不是乐意降灾祸的神。那圣经好多经文，我只是就念两节经文啊。耶利米书18:8，我所说的那一帮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 不将我所要施行的灾祸降临他，想想尼尼微不是罪大恶极。可是当尼尼微披麻蒙灰的时候，神就不把所要降的灾降临，以至于约拿先生受不了。约拿先生都受不了，你看见神他是不是乐意降灾祸的事？人是喜欢降灾，但是神不是这样子。耶利米书29:11，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幕后有指望。神自己的话说得清清楚楚，他不是降灾祸的。所以感谢神啊，我们就从这个结构里面，你可以去看见我们的神太伟大，超过人所能够想明白。再往下面看，还有一次呢，摩西宣告耶和华的旨意，然后加上一个给这个法老一个出路，或者给他一个选择的机会哈，一个选择的机会，那就是在哪呢？啊，就是在那个啊这个啊第七载啊宝载，我们把这个经文一下哈，因为这个宝斋呀，这个花了很长的篇幅，从9:13啊，一直到后边，实际上这里有好多的内容的，如果详细讲，真的可以讲好长时间哈。那我们看见啊，这个第九章19节啊，从18节开始读啊。到明天约在这时候，我必叫重大的冰雹降下，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冰雹。这个没有商量，神说这个灾一定要发生，不需要征求法老意见了，这个不是法老决定，神要这个灾一定要发生，明天约在这个时候，时间都说好，就明天约在这个时候。这个灾的就可怕，说开国以来没有这样。感谢主啊！你看下一段19节，现在你要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吹进来，你看这吹进来。这个吹呀、那种急迫要快点，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无论是人是牲畜，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必死。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法老，有一种活，有一个活路啊、这个灾一定要发生，这是神给了你一个，神给到你一个出路。这个活路是什么呢？就打发人把你的牲畜和你田间一切所有的吹进来，进到一个保护所里面，进到一个房子里面 shelter 里面，进到一个方舟里面，要建造一个保护里边，你要离开旷野的地方，不要在外边，进到一个房子里去，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活路。我们从这里看见，神实在是有恩典的神。你听神的话， 你就免灾了，听神的话就保命了，听神的话这个灾就不能伤害到你。但是我们从圣经中看见很有意思，真的有一些人他们就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第二十节，法老的臣仆中惧怕耶和华这话，真的有一些人他们把神的话放在心上，他们就有相应的行动出来，跑进家来，看这个动作，跑进家来。但是可能多数人呢是不把这话放在心上。谢主。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都是给人活的，他告诉你你怎么能够躲灾，你听神的话就行。那对我们从圣经里边我们看见，正在挪亚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活命呢？进到方舟里面人都拒绝。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活路活命呢？你相信耶稣，进到耶稣里面，进到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罪就得赦免。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就从这里边看见神再一次的让我们看见，他实在是有恩典的神。还有三次，我想我们一定是注意到了，就是说没有事先警告法老，没有事先警告。第三次呢很有规律的，就是第一组的第三灾四灾，第二组的第三个，那就是第六灾，是荒灾。还有第三组的第三那个第九灾啊，下一次呢虽然是被要讲，没有事先警告，这三灾每一组的第三个。那我们可能我们都喜欢问吧，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那就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神前面都是警告，可是在这里边就不警告了。我们就在推测，因为在每一组这个三个一组的这个灾难当中，神就给法老两次机会，第一次机会，第二次机会，并且都一再的重申容我的百姓去，容我的百姓去。当法老都不接受的时候，那神就开始无预警的直接降灾，直接降灾。其实我们从圣经里面，其实我们神法老神虽然没有事先警告法老，但是好像你能感受到法老他也知道这是神降灾。但是因着法老的无知，他还是要一股气。神是独行其事的神，他是凭旨意行大事。这是啥？他给法老警告他，这是他的恩典，他也可以不警告， 难道他做事需要和我们商量吗？哎呀，不需要。他不警告，其实也是给他的恩典。所以感谢神啊，神做什么可以说都是恩典，都是他的主权。今天我们认识神的人，那我们就知道无论什么事情发生，我们知道神都有他的美意，就让我们紧紧的来依靠神。那从讲到这里边啊，其实还有好多内容啊，要细讲讲，就讲了很长时间了。我们再往下边来看呢，你就看见很有意思。我就在想到啊，那个蛙仔的时候，那个蛙仔，那个神明啊，他进到那个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的详细的啊，上你的什么内室啊。啊，就是进你的卧房啊，如何如何如何。那我们看见那个蛙，这个假神呢、啊，还有他的名字的哈，这个神和那些啊法老和那些埃及人有这么亲密的接触，我就想，你拜的神和你有这样亲密的接触。那不是好事吗？今天我们和神，我们常常强调，我们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和神要亲密的关系。那这个以色列这个埃及的这个假神和他们有亲密的关系，结果呢，确实让他们经历的带给他们的却是灾难。给假神带给人的是灾难，一个假神和你来亲密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耶和华神真神是这样子，真神和我们亲密的时候，那对于我们是莫大的利益。我们越亲近神，神说你亲近我，我就亲近。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越发的不一样。所以感谢神哈、啊！所以我在读这个时候，那个蛙仔的时候就很有意思。这个蛙，这个他们所拜的假神和他们有亲密这段关系，可是却给他们带来灾难。我就想到在多年以前呢，我在市中心的时候，有一天周三晚上，那天黄牧师不在，就我带领周三那天崇拜。就那天正在准备崇拜的时候，就有一家人，他们家有六口人都来到教会，来了直接要找传道。我当时还是传道，我当直接找传道。我说我想要做什么？他说我们要信耶稣。我说这从来没遇见这样的事情，一家六口人要信耶稣。那我就问为什么，为什么要信耶稣啊？我们就问一问他，他就讲，因为他们一家人是拜偶像，他们家是有那个啊那个佛堂的，一个房间是叫佛堂，全是偶像，很大的啊。他说他们晚上不敢睡觉，因为晚上一闭灯，那个鬼就露出来，声大，他们吓得都不敢睡觉，所以不敢闭灯。大人不敢睡，小孩也不敢睡。他的女儿有一个女儿是在美国，在纽约的敏恩堂，就一直劝他妈妈去教会，去教会。啊，现在感谢主。哎呀，走投无路了，一家人来教会，到信耶稣，感谢主。你看见，你把偶像请到你家里了，那是很可怕的事情。你把偶像请到家里和你亲密的时候，那是一种灾难。所以我们就去到他家里边，那些偶像全部砸碎，该烧的烧，该砸的砸，从此 这个叫太平。他们也来教会，以后他们搬家搬到北面，我知道啊，有一段时间也在北堂，但是以后搬得更远了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蒙福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是有真认识真神的人。越与真神亲近，你越有勇气。感谢主。那我们再看那个宝斋里面有一点和大家来分享，第九章十六节。九章十六节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啊，实际上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如他们去吧。这一节经文呢，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七节他就引用这些经文。在罗马书九章十七节是这样说的，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权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第十八节，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所以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对法老说话，神叫法老太从容了，其实神一次灾难就可以把他打死，神可以这样做的，但是神没有，神让他存立，让他存立是要在他身上显明神的大能。其实对，这也是神对法老的一种怜悯，是神来怜悯他。所以神说，你没有理由向我的百姓来自高，我是怜悯。可是我们看见人就是这样，人就是这样被你第七灾里边呢，第七灾这个宝灾里边再深入看一点，它有一个词啊，一个字啊，希伯来文有一个字出现了十二次，当然我们从中文圣经可能看得不明显，就是一切，这个希伯来字翻译成中文就是一切，当然我们不是所有地方都翻出来，是一切。为什么有十二次出现这个用这个词？其实这个词十二次的来用，它的中心是啊，神是来对这个法老来说话，因为法老他以为普天之下没有像他的，他觉得很了不起，但是神只要让他知道，在普天之下没有像耶和华神，除他以外。所以圣经有一个地方说，唯有他，他 alone， 他那个英文说他 alone， 唯有他，他 alone， 只有他是神，只有他是掌握万有的，只有他说成所有就有命里就有。所以感谢主哈，就是这两章的经文呢，内容特别的丰富，特别是在第宝斋里边内容还有很多的内容在里边哈。所以我就盼望弟兄姊妹啊，我们就啊，就是今天我们就是概略的来看一下，盼望弟兄姊妹自己在下功夫啊，在里边好好的去挖掘哈，让我们就得着更多。所以感谢主啊，我就啊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边，我就把时间交给弟兄姊妹。
谢谢宋牧师，为我们系统的来把这个从第二灾到第七灾这样一次性的为我们整体的来讲述了一下涉及到出埃及记的八到九章。我们看到呢，圣经对这个神在叙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是用的他的神迹奇事，但是落在法老身上呢，都是一次又一次的灾而这里边呢，其实有些地方呢，也是这个叙述的过程，你看有的很详细，有的就很简短。有的时候呢，其实里边也有一点小小的幽默有的时候呢又很严厉。所以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不觉得是一个很刻板的叙述。在这个叙述中呢，你会感觉到它是有起伏的，有轻重的，有这个就是比较简略和详尽的。有的地方呢，又特别是刚才宋牧师讲到那个第七灾雹灾的时候呢，又有一个非常系统的神的一个对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神做了一个很清楚的这样一个宣告，这样一个讲述，由神自己把他何以如此做很明确的说出来。那么放在一起，宋牧师今天来分享的，我们也看到这些灾呢，神是特别的把它做成一个有点结构性的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呢，它有一种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么这个其实是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是为着读神的话的人从里边能够怎么样呢？这就是圣经这一本圣经的一个中心目的，就是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这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神给我们这样一卷圣经，它就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所以当你看到这些灾祸是如此的是一个有规律的来呈现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这个灾不是自然的不是偶然的遇到这个灾祸，今天出门呢西瓜皮擦了就摔了一个跟头明天呢又怎么样的遇到了一个什么样小偷又偷了东西，好像是随机的，是没有规律的。可是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只要它是有规律的，而且这个规律不是一次，是反复的话呢，我们相信背后一定有有来这个来做这件事的一个掌管者。那么神就在这里边呢，怎么样呢？神要造就什么呢？一方面宋牧师讲了，造就摩西。摩西最开始领神的命，要他去把埃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摩西是抗拒不愿意他没有信心。神怎么样建立他的信心呢？你看在这个一次一次让他行这个神迹，让他在这个过程中照着神的话去向法老去宣告，去这个伸张一次一次做的时候，摩西就给建立起来了。这里边没有提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但是百姓也在里面经历中所以呢，我们能想象这个百姓就看到原来我们祖辈我们的先祖所信的信奉的这个神耶和华，他真是我们的神。因为后面的好多在以色列家都是平安的埃及人都是有灾荒的大家还记得吗？他们一开始受到法老苦待的时候， 他们呼求神啊，他们呼求都没有说他们呼求耶和华，因为400多年了，他们这个对神的认识已经非常淡薄了啊，因为他们在患难中觉得怎么样呢？他们觉得命苦啊，这是他们的感受。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以色列人的经历和在经历中他们对神的认识怎么样呢？也会逐渐的越来越清晰的建立起来。然后神明确的说，法老啊，让他也在这个灾难中啊，神说我就是我让你存立。存立它原文有点这是我也不懂的希伯来文哈，我查资料我觉得他那口气里面就有一种你给我立正，你站在这里听啊，就有那个意思，我让你存在，让你立在这里，就是让你看着我行这神迹。所以好几次神迹就是说你在法老面前，比如说第九章的第八节啊，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要在法老面前向天啊，把那炉灰扬起来。那个面前，圣经里面好几次呢都是说的是他眼前，就是说呢你在法老的眼前做这事。大家想想说的多么具体啊，如果说是在面前，那你可能呢我扭头不看，在你面前你也这个没有特别清晰的感觉，但是神说是他的眼前，让他看着我行这个神迹，你看着这个灰扬起来，然后看着灰落在身上，然后看着你的身体开始长包、长疮、开始溃烂、开始痛、开始痒啊，那这个清楚就非常非常的这个直接了啊，所以呢，真是。这一段啊，因为它是故事的叙述，所以一方面呢好像没有特别的就是很理论呐、啊、很深，所以这几章内容啊都是我们个人在诵读中我们真的是可以得着的。另外一点呢，大家呢就读的自己在查经啊的时候呢，我给大家一点点我的那个感受，就有的时候你读得慢点，然后呢你自己呢就用一种有滋有味的方式来读，哎，你在里边呢就有一种沉浸在经文中，你那个体会哈、啊、就特别的切身啊，你的感受呢就比较的能得着哈圣经带给你的那个意思啊，所以呢这个呢当然是我们个人啊读经的时候慢慢的哈、啊、就是找到自己一个能够把经读进去的一种方式啊。当然我们在这个查经的时候我们就是诵读一遍哈，但是你自己读的时候呢希望大家呢你尝试着用一种能够比较深的方式来读，对大家是比较有帮助的啊。这两章经文蛮长的，所以宋牧师呢给我们做了一个这个总结性的综合性的一种查考，这个查考方式也是非常好的，因为这种查考方式呢可以让我们稍稍有点宏观的因为你当你有一点高度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这个整全的光景哈，就看到啊这个像宋牧师给我们总结的一二三啊，这三次灾它是一组啊，然后呢这个第二组呢就是四五六啊，所以呢你看到这个结构呢，你如果说每一次要讲的特别细致的时候呢，这样的一个结构你可能就不一定能够看得很清楚啊。等到下一次 四元姐妹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呢，那个结构呢就完全这个彰显出来了啊，那就更清楚了。那我们就看到，原来我们所信的神，他从来不是这个好像随意做事的，都是有规律，连击打法老这件事都是有一个他所有一个目标，有次序，循序渐进，他的目标都指向假神啊，他的做法那么就有一个结构性啊，然后循序渐进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你看第一灾就是难受啊，它对人没有太大的一个伤害，对吧？就是这个水月血这灾，第二灾妈灾也没有太大的伤害，也是让人很不舒服啊，你到处都是妈了，那个也很难受。湿灾就开始难受的深了点，因为和人的身体啊，这个比较的干扰的厉害啊，然后一次一次你也看到这个循序渐进性啊，那么直到最后孙牧师带我们看的第七章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样呢？到了这一灾的时候，圣经没有写，但是你能猜出来，开始有人死了，对吧？所以大家可以看第这个九章二十一节，但那不把耶和华这话放在心上的，就将他的奴仆和牲畜留在田里。我们知道呢，那这么大的从来没见过的大冰雹砸下来，那是怎么样呢？那是有一个生命危险的，但圣经没有说有人死，但是我们其实能够明白这一灾的危害，开始危害到了生命啊。所以你看到，其实在这个过程中，你会看到神其实有很大的恩典。这个恩典就是他给这样一个长漫长的过程。上次不就问了吗？那如果直接行最后一灾，他们立刻就放人了，何必前面有这么长的过程呢？你就看到，这就是神给人的一个机会，给人的一个巨大的恩典，包括给法老啊。所以，真是我们看到神的一切作为，包括他降灾，其实警告不也是极大的恩典吗？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如果信神，信他的作为，信他所说的话啊，顺从神，那就是生命。这个生命包括法老也可以有，就像这个宋牧师说的啊，把这个权柄给了法老了，你要不要容我的百姓去？然后去侍奉我？那么不容的话呢，我就降灾。这不是把这个权柄给了他吗？就像圣经里有一句我印象真是特别宝贵的话啊，就是彼得开始站起来为神讲道的时候，应该是他第一次讲道的时候，他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大家想想，是耶稣救我们呢，哪里是客人救呢？但是彼得却说：你们当救自己。这个意思就是，其实你若顺从神，你若信靠主，那么你就可以救了自己，在因着信救了自己。就像主耶稣说的啊，对那个血漏的妇人说的啊，这个你的信救了你，在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的啊，主耶稣也是如此说的。所以那么因着不信，并且由于他持续的不信，以至于成为了一种刚硬，那他硬到一个程度啊，这个心硬化那比肝硬化危险多了。心硬化 硬到一个程度，硬得像个石头，回不来了啊，那么就是死路一条。石头怎么样呢？石头进到水里就沉底，所以就死在了法老，就死在了啊这个红海里啊。这就是这样，这必然的这样一个结局啊。好啊，那个我也是借着宋老师刚才的分享的有些这个感想，再跟大家交流几句。好，那我们就这个今天查经到这里。我希望以后查经啊，也是听一些那个弟兄姐妹的这个这个建议啊，我们争取呢查经过程呢一定不超过两个小时哈，所以呢今天时间呢也差不多。那我们一起呢来做一个福音祷告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你的话实在真的是就是那真光啊，我们在你的话中，我们越走得深，我们越在里边细细的去查考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就越看见你的慈容，我们就越明白你的道。主啊，你的心意就向我们彰显，你愿意真的是让属你的儿女明白你的作为。主啊，你在埃及大行神迹，你亲自为以色列人为他们出埃及开道路，使他们最终得以昂然无惧地离开埃及。主啊，你也向法老留有余恩，给他机会，但是我们看到法老刚硬着自己的心，不肯顺服神。主啊，他就落到了自己硬心的结局里去。主啊，谢谢你的，谢谢你的话，谢谢圣经给我们带给我们的启示，让我们也看见今天当审判的日子越来越近的时候，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投靠这位救我们的主，这位真是赐我们生命并且是永远生命的神，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主，让我们也靠着主我们刚强壮胆，也让我们因着在你的话中有得着，我们更加的渴慕你的话语，让我们在你的后面的查经里边我们更加的深入的来去学习，我们也做好预习，我们也深深的思考。主啊，就感谢你带领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在这里启示我们，谢谢主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明天一起在教会里去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谢谢弟兄姐妹谢谢大家也请大家呢继续的来预习后面的经文，并且。